巴比伦王伯沙撒第一年，但以理躺在床上时，他做了一个梦，脑海中出现了异象，他就把那梦记录下来，把事情的重点述说出来。但以理说，在夜间的异象中，我看见天的四风搅动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第一只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它从地上被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给了它。我又看见另一只兽，就是第二只兽，它和熊相似，挺起一边的身躯，口中的牙齿衔着三根肋骨。有人这样对它说，起来吃多量的肉吧。此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一只兽像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柄给了它。后来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强壮。它有大铁牙，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它有十个脚。我正在纠察这些脚的时候，看见脚的中间长出另一个小脚来，在这小脚前面有三个先前的脚连根被拔起来。这小脚有眼，像人的眼，又有一张说夸大话的嘴。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那时因那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我继续观看，看见那兽被杀，尸体被毁，扔在烈火中。至于其余的三兽，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他们的生命却得着延长，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忧伤，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使我惊慌。于是我走进其中一位侍立者，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实情，他就告诉我，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他说，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但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拥有这国，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它和其他三兽不相同，十分恐怖，有铁牙铜爪，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我又想知道有关它头上的十角和那另长出来的小角，以及那三个在这小角前面倒下的角的实情。这小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嘴，它的形状比它的同类更威猛。我继续观看，看见这小角和圣名征战，战胜了他们，直到万古长存者来到，为至高者的圣名伸张仗义，圣名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那位侍立者这样说，那第四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它必吞吃全地，践踏咬碎全地。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在他们以后必有另一个王兴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他必制服三个王，他必说话抵挡至高者，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二载、半载。但审判要开始，他的权柄必被夺去，他必被毁坏灭绝，直到永远。那时 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这事到此完毕，我但以理心中十分惊慌，脸色也变了，但我把这事存放在心里。
神真的在掌权吗？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就是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这段经文的内容很丰富，并且也有很多不容易理解的点，所以在开始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并且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看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看单张上的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自由拥有的神，掌管历史的神，从起初就宣告未后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计划必定成功，你所喜悦的你都必做成。我们现在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计划，以便能够刚强起来，忠于你一直到底。阿们。神真的在掌权吗？神的子民是不是经常会有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世上的掌权者，不管是国家的掌权者，还是职场和校园里的掌权者，当我们看到他们敌对神，逼迫神的子民，我们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当我们看到新闻时，看到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毁坏、死亡、流血、强奸、眼泪，我们可能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神真的在掌权吗？让我们最后一次思考朝鲜基督徒金弟兄的案例。他刚刚听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他因为感冒了，所以就没有参加昨天晚上的教会聚会。但是他得知昨天晚上朝鲜警察冲进了教会聚会，抓住了所有参与者，当场用枪处决了所有男生，把女生们和孩子差派到劳改去接受再教育。金弟兄的心情现在非常复杂，心碎、痛悔、哀痛、迷茫。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儿子，儿子就疑问了，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真的在掌权吗？金弟兄应该如何回答他的儿子？其实神也知道他各个时代的子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赐给了但以理书，赐给了第七章，并且让但以理记录给他的子民，来坚固和鼓励我们。如何总结这个信息呢？大纲上面总结了这个信息的内容：掌管历史的神最终必建立仁慈的国度。作者是如何展开这个信息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世界历史的预览。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个预览，我们最好要明白它的文学题材。这个题材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的目的是来把幕后真正的情况启示给读者，使他明白现在和未来将要实现的事情。他会用很多非常生动的画面来在读者的心里产生印象，有点像印象化的那样。作者要产生这样的印象的目的是来让读者明白世界的真相，从而得到信心和鼓励和坚固。但以理书第七章用了启示文学的方式让读者明白过去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首先一起考虑大纲的第一个点。其实 我稍微改了一下第一个点，大家可以重新写。第一个点是在这个时代的混乱中，神实际上掌管这一切。在这个时代的混乱中，神实际上掌管这一切。但以理书第七章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一到十四节，但以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异象。但以理看到了很多很生动的画面，这会让他产生疑问，这些画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第十五到第二十八节，但以理就得到了这些异象的解释。在大纲上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烂异象和解释。七章一节让我们看到这些异象是在巴比伦王伯沙撒王的第一年受到的，是在但以理躺在床上的时候受到的。二到三节说但以理看见了四只巨兽从海中出来，然后四到七节就描写了这四个巨兽，四只巨兽。十六节已经提到了有了一位神的使者给但以理解释了他的意象。第十七节说这四只代表将来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然后第二十三节描写了他们为国度。那么这四只兽代表哪些王，哪些国度呢？让我们一个一个 来思考。第四节，第一只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它从地上被 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给了他。第四节描写了巴比伦帝国以及他的第一个王尼布王，他像狮子很凶，也像鹰，很快就飞到了其他国家，战胜了他们。而且经文说有人的心给了他，代表的是但以理书第五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看到第五章提到了尼布王的生平。他原来很骄傲，像兽似的，但是在神让他谦卑下来，就得到了人的心，得到了清醒的谦卑的头脑，来承认神的主权，侍奉神。第五节又提到了第二只兽，我又看见另外一只兽，就是第二只兽，它和熊相似，挺起一边的身躯，口中的牙齿衔着三根肋骨。有人这样对他说，起来吃多量的肉吧。第二只兽代表什么呢？代表马代波斯帝国，它也很凶恶，像熊似的，它口中的牙齿衔着三根肋骨，可能代表他所战胜的三个其他帝国，巴比伦、利迪亚和埃及。然后他被吩咐吃多量的肉，就是要让他战胜和毁灭很多其他国家。第六节代表第三个兽，此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外一只兽像豹，背上 有鸟和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柄给了他。第三只兽很可能代表希腊帝国，希腊帝国的第一个君王亚历山大大帝在十年之内征服了很多很多国度，从希腊延伸到印度，建立了历史上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帝国。因为他很快就获得了这些土地，有翅膀的豹是很合适的象征来代表他，并且在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他的国度就被分给了 他的四个将军兽的四个头就代表这些。在牵三只兽之后，但以理就在 第七节观看了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 强壮，它有大铁牙，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第四只兽引起了但以理的关注，使他在第19节提出疑问，关于他的身份。23节就给了答案，那第四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和其他国度的都不相同。 他必吞吃全地，践踏咬碎全地。第四只兽代表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代表的是罗马帝国。他对罗马帝国时代的人确实是像但以理十九节说的十分恐怖。从苏格兰到亚洲到非洲，从西班牙到黑海，他征服了当时的全地，践踏咬碎吞吃。但以理在20节就问了关于十角的身份。24节说他们代表十个王。那这些十个王到底怎么理解呢？某些注释家认为这十个角代表的是罗马帝国的十个凯撒，不过实际上有了12个凯撒。另外一个注释家认为他们代表所有的拥有罗马帝国的特点的国家的统治者，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所有像罗马帝国那样吞吃践踏和咬碎其他国家的帝国和国度。这是因为在圣经中十这个数字代表完全，按这样的理解，十个角代表所有那些从罗马到世界历史的结尾的掌权者。然后在十个角之后，第8节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小角。但以理在20节也提到了那另长出来的小角，询问了它代表什么。在第二十四节，那位揭示这个异象的天使说，小角是在他们以后必有另一个王兴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小角代表世界历史结尾一位极其恐怖的掌权者。但以理的意象和揭示让我们知道，他会抵对神，这个小角会抵对神，也会逼迫神的子民。7章21节是说，我继续观看，看见这小角和圣民战争，战胜了他们。然后25节说，他必说话抵挡至高者，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二载三载。神给但以理的意象让我们明白，在世界历史的结尾会出现这样一个恐怖的掌权者，会抵对神，也会试着消灭神的子民。好的，让我来总结。但以理的意象给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钥匙，使我们能够解锁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大纲的右边，我也记载了另外一些经文，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但以理的意象。启示录13章也记载了一只兽，也是从海里出来的。这只兽是但以理7章不同兽的合成，样子好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只兽代表所有世上的掌权者。重点是，不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四个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这些 帝国是凶恶可怕，会战争，会毁灭，会吞吃地上的人。重点是世界历史的所有帝国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前几个时代的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也是这样。现在的，虽然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现在的美国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也是这样子。其他经文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角这个概念。下周日当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历史的结尾要出现的那个小角出现了之前，很多其他的小角也会出现抵对神的子民。不管是第一世纪的凯撒里禄，还是第十九世纪的斯大林，还是二十一世纪的金正恩，他们都具有小角的特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基督徒的迫害。但是新约也让我们很清楚，在世上的世界历史的结尾会出现最后一个小角，最恐怖的小角。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记载了这最后的小角的出现，他对神的子民的欺诈以及他最终的毁灭。大家可以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在默想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去查考这些经文。但是让我们现在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的意象预言了一系列的恐怖的掌权者。但是让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掌权者都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为了确认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考虑两个因素。首先，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意象是什么时候赐给了但以理。7章1节告诉我们，他是在伯沙撒王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552年。在那时，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些帝国都还没有出现，更不用说那位将要在世界历史的结尾出现的小角。无所不知的神提前知道历史的每一个小细节。但是神不仅是提前知道世界历史，经文让我们明白他也掌管着世界历史。在第二节，摇动大海让巨兽起来的四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来的。意思是说是神兴起这些帝国的阵亡起来。然后在接下来的巨兽的描写，被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来代表神的动作。第四节，狮子的翅膀是被神拔去的，然后他是被神举起来的，是神把人心赐给他的。第五节，有水对熊说起来吃呢，是掌管一切的神。第六节说有权柄给了豹，就是神给了这个权柄。神要让我们明白世界历史的掌权者都是被神所掌管的。明白这一点会坚固我们的信心。现在当世界掌权者肆虐的时候，像俄罗斯那样侵略乌克兰，像金正恩那样迫害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认为神失去了控制。神提前知道这一切会发生，并且他也在掌管每一个小细节。正如在但以理书的给我们记载的，在这个混乱中，神在利用他子民的信实的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但以理的意象应该也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对基督徒生活，会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顺利。但以理的意象应该让我们明白，在得到永恒荣耀之前，神的子民要期盼的不是顺利，而是试炼、试验、 受苦。不过我们可能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上的掌权者这样肆虐，这样敌对神，逼迫神的子民，神真的会撒手不管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我们大纲的第二个点，神最终必建立人子的国度。但以理的意象让我们明白，在这个时代结束之前，两件事情会发生。大纲的副标题是来描写这两件事情。让我们首先思考第一个，万古长存者必施行审判。这位万古长存者是神。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九节，看到他的外表。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他的名字万古长存者，还有他的头发的颜色纯净像羊毛，是我们知道他的年龄。他极其古老，因为就是永恒的神。神的衣服洁白如雪，让我们看到他的纯正。他坐在宝座上，让我们看到他的权柄。并且这个宝座是由火焰组成的，提醒我们关于神的圣洁。然后让我们看到第十节，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烈火从他面前冒出，这代表神圣洁的审判。那些千千的侍奉神的应该是他的天使，万万的势力在神的宝座前的是谁呢？是人类在等候接受神的审判。在那天也会有你，也会有我站在圣洁的神面前等候接受审判。神会照着怎样的标准施行审判呢？第十节的结尾提到了案卷，我们所思所说所做的都在案卷被记录下来，等着那审判日，等着神的审判。在那天，那些敌对神的掌权者也会受到审判。第十一节，那时因那小角所夸大的声音，我继续观看，看见那兽被杀，尸体被灰扔在烈火中。十一节记载了第四兽和小角所受的审判，然后十二节记载了其他四兽的审判。显而易见的是，虽然这些掌权者在历史中肆虐迫害世界的子民，破坏世界的子民，迫害神的教会，但是他们最终必受到公义神的审判。那么谁会替代这些掌权者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副标题，人子和圣民必得国。让我给你们朗读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整个圣经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文。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这位人子是谁？我们明年在埃及记会查考马可福音，会经常好几次发现基督好几次用了这个称号人子来称呼他自己。这位人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人子这个名字，这就说明他就是人。但是让我们注意到他是怎么来临， 是驾着天云而来。在圣经里，谁会驾着天云？只有神。所以人子又是人又是神。这位人子到万古长存者哪里，被引领到他面前。然后十四节说，人子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那些巨兽的国度是有限的，但是人子的国度是普世的。并且十四节也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那些巨兽的国度都是暂时的，最终会被取代的，但是人子的国度是永恒的。当这位人子掌权的时候，神原本为人类的计划终于会得到实现。其实人管理世界并不是一件跟神的计划不一致的事情。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能够看到神原本托付给亚当的使命是来管理地球。但是自从亚当的堕落，人并没有照着神的计划实现这个使命。他们反而是照着撒旦的心意和自己的私欲去管理世界。代理的意象也让我们看到后果。但是这位人子，这位亚当的子孙，主耶稣基督会终于实现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一个人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世界。他不会像那些巨兽去破坏、去迫害，不，因为他拥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他会照着神的心意，用公义和慈爱去管理世界。那谁会承受这位人子的国度呢？十八节，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拥有这国，直到永永远远。二十四节，圣名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二十七节，那时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权柄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神的圣名会承受人子的永恒的国度。有可能有人说，为什么神不马上停止这个乱摊子？为什么他没有马上审判敌对他的那些势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其实这位人子已经第一次来到了世界，不是来掌权，而是来服侍。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感谢主耶稣，这位人子他在十字架上服侍了我们，被钉死来代替罪人，来拯救罪人。在他死了之后，这位人子复活了，升天了，现在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做神的王，并且他在差派我们他的圣名去把他的福音传给万国。也许这里有人还是没有相信这位人子耶稣基督，还是没有悔改接受他。神吩咐，现在吩咐所有人悔改，相信主耶稣，接受人子主耶稣为主。这样你也可以确信，你最后不会受到十一节的审判，与兽和角被扔在烈火。这样你可以确信，你会与其他神的圣名永远承受人子的国度。神之所以没有现在停止历史，是来给你机会，给你时间来悔改得救。对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呢，我们应该对这一切做出怎样的回应呢？首先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回应， 在十五节看了医生之后，和二十八节看了医生的解释之后，听了医生的解释之后，但以理有了什么样的回应？惊慌。我们可能会认为，听到圣经的教导的结果肯定是会让我们享受平安、喜乐、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我们第一个印象应该是像丹以理的印象一样，惊慌。这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明白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某些思想家会像说，世界会演变，会变得越来越好，人类会慢慢演变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世界的历史就是像丹以理的意象那样，巨兽与巨兽打仗，帝国与帝国打仗，一直到某一个巨兽征服了，做掌权者了。在这个乱摊子中，神的子民会很软弱，会感到迷茫，会受逼迫，甚至会殉难，也会疑问，有很多疑问。如此的对待会使我们产生疑问，神真的在掌权吗？但是丹以理的意象让我们明白，他确实是在掌管历史的神，并且我们知道历史的走向，我们知道人子会掌权，神的子民最终会得国。所以让我们不要伤心，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保持忠于神，从而得到神的国，并且让我们有智慧的投资。在哪里投资呢？某些人投资于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日经指数，或者上海指数，认为美国或者日本或者中国有前途，会最终带来最大的利润。但以理的意象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投资。只有投资于人子的国，会最终带来最大的利润，会带来永恒的利润。让我们继续把时间、精力、财富和恩赐投资于人子的国。人子的圣名会永远侍奉他，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他，让我们开始，我们继续侍奉这位人子。我们这样做在今生是会让我们遭遇嘲笑、边缘化、迫害，谁知道最后的小脚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中会出现，用人工智能来掌控世界，像十四节说的，与生命战争，迫害我们，甚至完全消灭我们。但是我们知道顽固长存者人子和所有信靠人子的最终会得胜。超先基督徒金弟兄应该如何回答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的问题，神真的在掌权吗？他可以照着这个意象来回答。儿子，我知道看起来不是这样，看起来神不在掌权，但实际上我们的神掌管一切。那些杀死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人必最终遭遇审判，他也必让所有神也必让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最后得到他的国。我们有时候不容易理解神的做法，但是让我们继续信靠他，继续忠于他，这样我们最终一定会得胜，回在天国跟那些被杀死的弟兄姐妹永远在一起。让我们继续忍耐到底，继续侍奉人子，从而最终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国。阿们。帮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因为凭着肉身的眼睛有时候会感到忧虑、惧怕、恐惧，这是因为邪恶的掌权者的兴亡， 会让你的子民受苦。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照着但以理的意象来看待世界的真相，求你帮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你在掌权，并且你最终必建立人子的国度，并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你的子民。 Amen。